艺海藏家，美术史论专家，清华大学张敢教授，帮您开启西方艺术世界的大门。
另外我想问您，就是有关于西班牙发现的这个受伤的野牛，我们知道它是由业余的考古学家马塞利诺桑斯在1879年的时候发现的，但是发现的时候人们好像还对它产生了质疑和嘲笑哈，人们认为这种精美的绘画作品不可能是原始人类创作的。但是后来人们发现类似更多的画作开始有了的时候，人们就开始惊讶于当时人们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想象。那您说这一时期他的这种艺术创作对我们今后会有什么样的启示吗？
这个可能就对于我们就说如何去看待这个原始艺术呢，会有一些冲击。比如说过去我们去断定原始艺术的分期的时候，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离我们现在越近的人画得越好，越久远的人画得越差，它技法上不成熟，所以大家才会质疑，就是画这么好怎么可能是原始人画的呢？其实在当时的人就他已经能够把握得很好，比如说对这种动物的神态，动物的解剖结构，因为他整天在观察这个动物，包括他要吃这种动物，他对那个动物的形体实际上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人类的祖先在那个时期其实他就已经有很高的艺术才华，也有很强的表现的能力。所以我们今天在看那个时期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的确会感到非常的震惊，他居然能画得那么好。其实在92年的时候在法国又发现过一个洞窟，这个洞窟呢经过考古学家的考证，认为它存在的年代比这个拉斯科洞要再早10000年、那个洞叫肖维洞，发现的那个人叫肖维。肖维洞的画画的比拉斯科洞的还好，就是如果按我们现在意义上去看的话，它甚至那个动物是有明暗的感觉的，有体积的感觉的，
有光影的感觉。
对，这大家就很震惊，就觉得这个完全颠覆了我们过去看洞窟壁画的一种方式。过去我们认为好像古代的人就画得很差，然后后来越画越好，越画越好，越画越好。
对，
其实这个肖维洞就告诉你10000年前就画得比现在还好。所以现在大家开始就是说看待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换一种眼光去看了，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艺术是发展的，不是这样的。
那这也是给我们一定的启示，可能处于远古时期的人们，他们的发现能力，他们的创作能力和他们对于事物的感知能力可能比我们还更强，
因为他跟那个动物的关系更密切。是不是啊？每天都在面对这样一些生物，那是他们渴求的，他们希望获得的。
您看，比如说您在给学生在讲述这段美术史的时候，您更多的强调让大家要关注什么？
在这一段呢，大家就说不要用今天我们看待艺术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作品，不要用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的看绘画的方式，比如说一定是要有故事的，有情节的，或者怎么样，他就画在那个洞窟里面，他跟那个洞顶的石头的造型啊，石头的天然形状有的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其实我们更多的看的就是在那样一个我们可以想象那个时代，距今要2-3万年前，在那样一个没有现在这么好的设备，用的是动物的脂肪，然后调了一些矿物颜料在那里面去涂抹的时候，那种感觉甭管它出于什么样的一种目的，都体现了人类的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而这些东西将来可能就发展成了后来的艺术，就是从这些原始人的这种创造里面慢慢演化出了艺术家。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应该去非常开放的去面对这样的一些艺术，去真的体会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个状态下人们这种创造力的这种爆发和想象。
跟其他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洞穴一样，肖维洞穴里充满对动物的描绘，对人类的描绘却十分罕见。几十年来，学者由此推断，肖维洞穴中那些杰作展现出细微的明暗变化，透视法的灵巧运用和优美的线条，应该是这种演化历程的巅峰之作。然而，放射性碳定年的结果却让史前学家大为震惊。肖维洞穴中的图像比那些较出名的洞穴中所绘时间上早了将近1倍，这也使得学界对于绘画艺术的演变发展过程有了重新的认识。
在原始社会往前推进之后呢，我们人类又进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时期？人们对艺术又有什么样的感知呢？
刚才我们讲到的，比如先是旧石器时代，后来到了新石器时代。那新石器时代呢，其实这个里面呢很难用一个严格的序列，就是一步接一步，下一步又走向了什么，因为中间我们说过它文明就断裂的时候，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比如说到公元前3000多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比如西亚这个地区就是开始出现了，就是今天我们说伊拉克当时叫美索不达米亚，就是两条河流之间的这个土地，这个部分呢开始兴起了后来的整个人类的文明啊。那个时候呢等于因为国家的出现，它的艺术形式就跟过去我们看到的这个不一样，过去的这个我们看到的题材也比较零散啊，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关系更密切，
嗯，
到后来就开始表现帝王，表现神奇的内容就开始多起来了。
嗯，这像我们在其他一些歌曲当中也能够听到哈，把我们拉回到那样一个美好的岁月当中。在这个我们要讲述两河流域的美术和埃及美术之前呢，我希望您能够给大家先有一个两者之间的比较，各自有什么样的特点，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别差异。
过去的美术史书也好，历史书也好的，认为埃及的历史更久远，它要早于西亚。但是随着后来不断的出土文物的出现呢，大家发现其实呢两河流域的历史更早，所以大家认为人类文明的摇篮是在两河流域，所以在那个公元前四五千年前那阵就开始出现人类。这个两河流域这个地方呢，它因为夹在两条河流之间，它是平原，平原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说它没有天然屏障，很容易受到外族的入侵，所以呢那个王朝的更迭特别快。另外呢就是说两条河流呢也不像尼罗河那么善良，它是定期的要泛滥，但是这两条河流的泛滥它没有什么规律，所以对人们的生活呢造成一些灾难性的影响。你比如说经常可能你的庄稼种好了，它一个泛滥你就全都颗粒无收了，那也许你的家园刚刚定好，那一个外族入侵把你就全都毁掉了。所以这样的话导致这个两河流域的人他们处在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大家认为他们是一些悲观主义者，他们对这个世界啊没有什么长远的想象，就是说比如说我还要再活两辈子是吧，他没那想法，把这辈子活好了就不容易，所以他们更关注今世。也就是说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那些陵墓艺术，陵墓里面的那种绘画或者雕塑，比如渴望来世的作品就很少，它基本上表现现实的这种生活。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发展出了非常高度的文明，比如对人的表现已经越来越生动，表现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埃及人呢这两河流域就不一样，两河流域呢它几面都是沙漠，所以呢它外族很难入侵它。另外呢尼罗河我们刚才我们说的它呢定期泛滥，你知道它大概什么时候泛滥，也就趁它泛滥之前我们先把庄稼种好，然后把这个庄稼收完了它泛滥了，是吧，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危害不大。同时呢这个泛滥还带来了肥沃的泥土，更利于种庄稼，更利于庄稼的收成。尤其在古王国时期那个社会是很稳定的，很稳定，
所以他们的心态也是非常好，
心态哎，就这辈子还没活够，还要再活。你说法老就是你看他为什么要把尸体保留下来做成木乃伊，是吧，他实际上是他认为这很困难，虽然我现在肉体死了但是我灵魂还在，可以在这个阴阳之间在穿行，那我回到阳间的时候需要有个寓所，我得住在哪儿，是吧，不能这个飘着，那我把这尸体保存好了呢，那也许我再回到这里面将来还可以复生啊，或者我做个雕像它可以寄居在这个雕像里面。所以在埃及的艺术里面你看陵墓艺术就非常发达，陵墓里的绘画雕塑就非常发达，这个跟两河流域就不一样。
所以他们俩之间是有着个性上的差异，
有
和民族之间的这种内心的需求不同啊，
不同，对，是不同
所以他们在美术方面表现出来的也是非常迥异的，是吧，
对，
嗯，
你比如说像两河流域呢这种变化就比较大，
嗯，
因为它王朝的更迭，因为不断的有外族入侵，外族入侵也会带来它自身的文化自身的艺术传统。那但是在这个埃及呢它就比较稳定，我们会发现它的风格变化很少，所以有人认为说它几千年都不变，他说它几千年就一个样子，它不是真的不变，它的变化很小，其实它也不断的在完善。埃及艺术呢的确带有一种永恒的一种气质在里面，你看那样的作品表面上看这个轮廓非常的简约的一个轮廓，但仔细看内部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细节在里面。
我觉得您给我们提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悬念哈，想让大家知道这两河流域到底有什么样的美，埃及的美为什么是永恒的，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和大家详细了解。
想成为真正的艺术青年，就请关注《艺海藏家之西方艺术史》系列。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